在新的一年，愿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经历神新年的新恩典，也经历新的一年有神自己的同在同行。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今年教会的主题经文。那么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一起读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主题。看啊，神要在我们的教会为灵舍做一件新事啊，为灵舍做一件新事。在哪里发生呢？在我们这个教会啊。今年神要在我们这里做新事。刚刚读了以赛亚书的经文，的确也就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经文，是我们今年会经常提到的。那就是什么新事呢？神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施洗约翰也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表达来看出，原来神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子的奇妙事，不过来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就来到了最高潮。那么今年在新年一年，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主日崇拜，是不是啊？按照日子来讲，今天是1月7号啊。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一月份的事情哈。假如我们回去看一下，也的确神在一月是一个新的纪元，新的开始。下面我就用一段这样子的经文来和大家一起思想，在一月份在圣经中怎么记录了一件奇妙的新事。每次我们读以赛亚书这样的先知书，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先知讲预言的时候常常是回顾历史的，回顾过去神怎么样显明他的救恩。那么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40章1到2节，就是神在过去一个奇妙救恩中留下了一个重要记录。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这两节经文好不好？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新的侍奉形态的开始，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那么当然这是在出埃及记40章，是最后一章啊。我记得我们华语堂在去年查考出埃及记，是不是啊？周五团契哈，对不对啊？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都已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来查考逐章逐节这样子进行哈。不过那要了解刚刚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就必须要对出埃及记有一点点的整卷书有点了解，我怎么才能体会刚刚这一句话有多么的关键性。出埃及记整卷书有40章，第一、第二章讲到摩西的出生哈，他的出生是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是吧？因为法老王要把所有出生的男孩子都要淹死啊，那个时代。那么但是神奇妙的拯救，1、2章讲了他的成长，后来也讲到他的出走啊。那么之后呢就讲到3章，摩西蒙召了，神呼召他，在焚烧的荆棘中呼召他，托付他什么呢？返回埃及，要带领以色列被奴役的群众出埃及，是吧？这是4章哈。然后5到15章呢，摩西就真的回应神的这个呼召，就回到埃及，经过千辛万苦啊，终于带领了百姓离开埃及，奔向自由之路，是不是啊？那么特别在12章那里就记载了他们离开埃及的真正的记录，那是12章。到了15章那就过红海了，是不是啊？然后16到24章呢，他们是在旷野中离开了埃及了，在旷野中漂流了，神与他们立约，呼召摩西领受约法啊，于是摩西上山等等啊。25章呢，摩西就开始做立起会幕的准备了。这一切的准备对将来 真实建立会幕非常重要了哈。那么到了在刚刚讲的十二章，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日期的记录，说什么呢？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什么月啊？正月。”就是一月，好，改变立法，以这个月，什么月呢？就是他们出埃及那个月。于是在这个十二章后面正五十一节，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了。换句话说，出埃及的那个月从以后开始叫做一月，那么这个立法就一直到现在了哈。那么换句话说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记录了，就从出埃及开始了。那么刚刚我们讲二十五章以后是摩西和百姓对会幕要建会幕的一个预备工作啊。那么第二十五到三十一章是神对会幕的规定和吩咐，这个会幕要怎么做，用什么材料做，尺寸是怎么样啊，颜色如何啊，等等都讲得非常清楚的，在这个规定里面。三十二到三十四章呢，就发生了一件我们很不愿意看见却真实发生的事情，那就是百姓的失败，那就是制造了一个金牛犊，要去拜金牛犊了。但是神还是听了摩西的祷告，赦免了，重新立约了等等。三十五章就开始预备建造会幕的事了哈，呼召大家这个奉献财物，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个叫做筹款是吧？Fundraising， 是吧？古代就有了啊。摩西就呼召百姓，百姓非常认真的回应。于是当时的财物不是股票，不是产权了哈，是什么？金银呢？财呀、宝啊、牲畜啊，就献上这些东西来准备为会幕的建筑来预备。不止如此，也呼召有才能的人啊，建会幕不是请这个 builder 的嘞哈。都要自己动手的啊，于是会刺绣的专家啊，会金匠啊，打金的专家、木工等等才能的人，全部也呼召一起。这个就是预备建造会幕的准备工作。三十六到三十九章，就开始做各种东西了啊。会幕上面要有灯台啊，做灯台了是不是？会幕要有这个金坛，要做金坛了哈、要有这个沐浴盆啊，洗濯盆要做洗濯盆了。这些物件一件一件开始制造了。那个挂的帘子是怎么样制造了？是不是啊？这个法柜会这要怎么样做啊？全部有规定，于是开始制造物件了。到了四十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章。神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要立起帐幕，就是会幕。那么关键性的一个事件，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四十章第一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你要在正月初一立起会幕。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呢？我们要追查一下了是吧。那么在四十章没有记录了，不过假如我们把四十章的重要事件分段一下，然后回顾一下历史，就发现重要的事情来了。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了啊。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呢？把出埃及的大事记回顾一下，十九章那边记载，三月初一他们来到西乃山，已经出了埃及了。好，到了十五章就过了红海了嘛，于是就进到旷野了。到了三月初一日，换句话说，从出埃及叫正月开始，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哈，三月初一了，到了西乃山了。到了西乃山之后，摩西就上山领受约书啊，约法。然后呢，是二十四到三十一章，摩西了上山四十天，领受建造会幕的这些的规定，四十天啊。之后呢，三十二到三十四章就发生了刚刚我们讲百姓在山下造金牛犊。他们说摩西上山这么久四十天嘛、还没回来啊，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事情了、还会不会回来也不知道了、那他带我们出埃及了，现在他不见了，那怎么办呢？那不如我们造个金牛犊、然后让金牛犊带我们 走剩余的路程吧，哈。那么这个就成为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典型了，哈。那后来摩西有没有不见了？没有，他下山了，看到金牛犊非常的激怒，那么这个毁坏了这个金牛犊等等等等，你各位可以回去看那些经文。然后根据生命记，出埃及记没有记载，但是生命记有记载，第九章十八节，摩西因为这个金牛犊事件，他又再上山四十天为百姓祷告。神感谢主，神赦免了这次背叛神的行为，于是造了三十五到三十九章，就开始建造会幕的准备了，哈，各种物件一件一件开始制造了等等了。然后到四十章第一第二节，就是神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要立起帐幕，这句话出现了。从这个大事迹呢，我们可以推敲了，哈，推敲什么呢？推敲神给摩西说到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时候讲的，没有一个准确日期，但是可以推敲。怎么推敲呢？你看啊，从这里啊到那里啊也有多少时间，你算算看，明显的记载有两次四十天是吧，那就八十天是吧。那么其他发生的事要不要时间发生的啊？当然要嘛，哈，为会幕建造一些不同的物件要不要时间的，当然要嘛，哈，所以八十天是基本的，再加上其他的这些上山下山啊，哈，制造会幕啊等等，我们估计这个估计应该是虽不重亦不远矣了，哈，至少四个月，因为八十天就几个月了，快要三个月了是吧。那么其他的事情发生至少四个月吧。假如是这样，那么三月初一到西奈山，到神在跟这摩西说一月要立起会幕，三月到这个时候至少四个月，那什么时候说这句话？七月份嘛，是不是啊？是，换句话说他们出埃及啊，那时候算一月啊，三月到了西乃山领受律法，然后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天神对摩西说正月初一要把会幕盖起来，这个时候大概是七月哦。换句话说，这句话假如是七月说的话，他有多少时间啊？啊，不到半年了，你感觉到那个迫切感吗？当然盖会幕不像我们盖B building 的重建了，哈，他们的会幕是组合性的，哈，是可以拆卸的，哈，啊，那个尺寸也不是很大了，哈，不过总是要时间的，很讲究的了。换句话说，摩西领受一个有时间性的托付，不是托的，明年一月一号你就要做了，哇，那我们就要看在这个过程中，哈，神在这段经文给现代的任何的所有的教会什么重要的提醒，哈，信仰反省。第一个，建造会幕，时间和时机啊，时间和时机，为什么这样讲呢？时间大家我们刚算过了，哈，不到半年的时间你要把它造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时机的考虑，时间跟时机是绝对相关的。为什么要定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有这个时机，对不对？这两个是相关，这两个是有点不同的，哈，为什么要有时机呢？因为刚刚我们看过的是这个表，还记得吗？摩西上山四十天领受这个召会幕的规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在地上他离开了这个群众，这些群众在地上干什么？哎呀，糟糕了，造金牛犊啊，是吧？完了之后摩西下山一看，哇，不得了了，激怒之下把法板都摔碎，是吧？然后呢又再上山四十天为百姓祷告，下山之后就开始积极预备建造会幕的准备，然后就四十章神的这个命定，是吧？金牛犊事件千万不要忘记哦。为什么会有金牛犊事件呢？因为他们看不见摩西啊，于是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啊，百姓的心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引导，一 一个何去何从的心态一产生，就有金牛犊了。金牛犊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偏移了方向，是吧？失去了焦距，是不是？忘记了真神，是吧？于是就人就造出一个人造的领袖来带领他们前面的路，这是对神的百姓何等危险的事。我深深相信，你穿摩西的鞋子穿一穿，在这个大世纪中，这一位摩西经历金牛犊的事件，我深深相信他已经迫切地感受到百姓需要一个真实的敬拜生活，是吗？这个迫切性就带来时机。当然一切事在神的手中，正月一号要完成建会幕的一个心意是神的心意，不过这个神的心意的的确确是看到，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为什么这么迫切呢？不到半年要做了，因为百姓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生活，按照神指示的敬拜生活，于是就不到半年就发生了建会幕这件事了。好了，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看看怎么建法了。那么第一节二节神吩咐了之后，第三节开始就记载了摩西怎么做呢？按照神的指示，把法柜，就是这个约柜啊，放在里面啊，用幔子把柜遮起来等等，就从至圣所开始的，是吧？然后逐步向外，然后桌子抬进去，物品抬进去，灯台抬进去，香坛抬进去，这个燔祭坛抬进去，从至圣所一直向外扩展了。然后呢，这个洗濯盆放进去，然后呢，神圣水，然后立起院子的各个四面的门帘挂上去等等，完成了这里三件事情。第一个，第一段啊，安置会幕里面的器具。好，这个细节各位回去看了，我们不能慢慢讲了啊。第二个呢，那就是之后安置好了，就把膏油来膏抹所有的器具。啊，是不是上油漆啊？是不是啊？那是我们的想法了哈。在旧约用膏油膏抹所有的器具，不是上油漆，不是打光，不是发亮，不是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含义，那就是让所有的被神使用的这些敬拜的器具，因为抹油而成圣，分别出来。换句话说，请问香坛用什么材料做的？金属跟木头啊。洗濯盆用什么做的？金属嘛，哈，所有的金属都就金属嘛，哈，金子就金子嘛。但是这一些呢，是特别为神而用的金子，所以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分别而归于神，分别为圣。抹膏油的意思就是表达出这些东西是归神所用的。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香坛要烧香，是吧？香要不要制造的？当然呀，制造香有配方的，而现在祭坛上的香的这个配方，别人不可以用的，别人家里也烧香，但是不可以用这个配方，是特别的，这个叫做分别为圣。这个观念贯穿整本圣经。今天我们的钢琴应该分别为圣哈，献给神用的哈。不是说你就不能弹了，不是这个意思，是每次使用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是属神的，当我们有这种归神为圣的心，我相信弹起钢琴的态度都不一样，对不对？是哈，好像你去这个参观2000年的古迹哈，你看到哇，这是2000年前的这个某个重要的什么彩陶罐啊什么哈，虽然是破罐一个哈，不过你有感觉那种沉重感嘛，是吧？那么敬拜神也是应该如此啊，这是分别为圣的，这是第二件做的事情，那就是膏抹会幕的器具，使器具成圣。还不够，继续第三件事情，那就是12节开始，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要膏抹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下面就记载，不止亚伦，还有他儿子也是如此做。换句话说，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不只要有会幕的这个硬体设备，还要有祭司在那里真实的进行一切敬拜和祭祀的行动。这个行动不是硬体，是要人的。而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时候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于是祭司系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代代相传了。换句话说，高抹祭司使他们成圣，能够参与侍奉，是建造会幕之前必须预备好的了。那这样给我们第二个重要反省了哈。第一个，建造会幕有时间也有时机；第二个呢，侍奉的人呢，要有呼召和预备。呼召和预备。前两天中国教会历史有一件大事发生了，各位知道吗？很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很重要的牧师，神所重用的牧师，谁啊？王永信牧师安息主怀了，90岁安息主怀。在他的一生中侍奉主60年，创立许多重要宣教机构，中信月刊看过吗？是他创立的，创立了之后最后他交给别人，于是之后继续创立带领这个华人福音运动华福会，大家听过吗？可能你也参加过联会啊，他创立的啊，华福会玩了一段时间，他参与洛桑福音运动，他成为全球洛桑福音组织的主席，之后他又继续创立大使命中心等等，神在他身上完成了许许多多重要的事工、宣教的行动。他去世了。当我得到这个消息哈，我也真的在问呢。哇，最近这几年分别有很多这个年代的传道人一一的安息主怀啊。当然年纪大了，安息主怀是很自然的事情啊，而且是高寿了啊。不过非常重要的事就是，那么他们的事工有没有办法有人继续接班下去呢？这个就是人才的呼召和预备。他一生最后一个阶段成就了大使命福音这个宣教中心，但是在他去世前几个月，这个宣教中心宣告结束了，因为没有人能承接下去。弟兄姐妹，神的侍奉需要人才。作为一个牧养教会的事工人呢，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后来又继续牧养教会。回到北美10多年了，虽然很快要跟大家告别了，我要回台湾去了。4月15是我在这个教会最后的一天侍奉。假如有人说人之将死哈，其言也善哈，我不是将死了，人之将离了，其言也真哈，应该也可以用这句话来代表了哈。我在北美10多年。从新加坡神学院侍奉回来，我越侍奉我越发现，北美的特别华人教会需要更多人起来承担福音的角色。我们现在常常譬如牧者找牧者哈，我们也在找牧师啊，华语堂也在找牧师啊，常常会想啊，是不是哪里有一位牧者啊哈，甚至有时候想，哎，东南亚有位什么好牧者啊？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牧师的调动。当然，神的工厂可以调动的。不过，假如我们只存心用调动来应付我们的需要，而不是牧师的增加，那么 一个工厂得到一个工人，那就是代表另外一个工厂失去一个工人，是吧？求主恩待，在北美华人教会是一个特殊、特殊又特殊的侍奉处境。我们必须有本地的弟兄姐妹起来，而这个的预备不是一天两天的，需要时间的。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许多人进修神学，但愿主感动你，感动更多人进到这个项目和角色中，不只是读神学，有一天更是承担起全职侍奉的角色，因为需要工人。假如摩西说，神对摩西说，正月初一搭起帐幕，哇，赶快轻轻康康做好了哈，哎，没有祭司在里面，那空的嘛，是不是？那么这个帐幕造出来有什么含义呢？所以在帐幕造之前，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中文圣经叫儿子，其实原来是多数的儿子们，代表什么呢？不只有人才，还有人才的传承。亚伦做就好了，他儿子们这边干什么呢？这是训练啊，是不是？假如亚伦是主任牧师，那么其他就副牧师嘛，就这个意思嘛。需要人才和需要呼召，更需要预备。在我离开之前，离开美国之前，我真是一个深深的祷告，美国华人教会能有更多弟兄姐妹自己出来承担全职侍奉的角色。也许我们会问，那为什么这么少人出来了？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因为美国华人教会很特别嘛，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在于，一般而言，美国华人教会的成员呢，都是过江之龙了，是吧？不是猛龙不过江啊，不是猛龙不过洋啊，我们是经过太平洋来的，是吧？有的是从欧洲读完书来的，也是洋啊，大西洋。总之，不是猛龙不过江，不是猛龙不过洋啊。换句话说，华人教会的这个卧虎藏龙啊，猛虎猛龙很多。猛虎猛龙呢，代表着你在社会上也就是很有成就和影响力了哈。那么成就和影响力在美国的社会用什么来描述的呢？第一，用你的身份职位嘛；第二，用你的薪水嘛。但是你想，哇，做牧师，哎呦，也许我们就令我们却步。所以这两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让全职侍奉的人有一个正确观念，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奉献。亚伦蒙召的时候没有谈薪水的。第二个角度，教会的角度，让全职侍奉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于是就有更多神呼召的人愿意大胆跨出这一步，对不对？我想起30多年前，我要离开我的工作，我要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多么慎重考虑啊！慎重考虑是正面说法，真正的描述就是胆小如鼠，走不出去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薪水，我太太有薪水，我们有保险，我儿子也出生了。假如我现在去读神学，哇，这些全部改变，你叫我怎么走出去？感谢主，还好当时我们的教会全力的支持，于是我们就可以走出这一步，每一走一步就经历神奇妙的恩典。这一步一走出去，恩典继续降临，于是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胆量往下走。我们需要帮助，让蒙召的人走出这一步。那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了，你比我更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应该在各种的方式上支持这些人才，这样教会才会良性循环，对吗？是吗？是的，是的。牧师在这个教会，牧师不参与任何财务的记录和这个决定了啊。 所以我不知道教会弟兄姐妹这个经常怎么经常费十一奉献，我不知道了，完全不知道了，其他同工也不知道了，只有少数几位同工知道了哈。我们想知道还要经过特别允许才能够接触到一点点资料的哈。啊，所以你怎么奉献我不知道了哈。啊，四月十五号之后我也不知道了哈，永远不会知道了哈。不过你知道，还有谁知道？神知道，当然还有一个财务总共知道，他要给你出收据的嘛。更重要是神知道，对不对？假如今天美国的华人基督徒都能真真实实脚踏实地十一奉献，我相信华人教会马上改观。那为什么没有改观呢？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不用我再加讲下面这句了。求主恩待你，也恩待我，因为侍奉神的人需要预备，不是今天蒙召明天就能被神使用啊！在这个预备期中，我们也需要给这些的同工一些机会去长进，甚至犯错，但是我们给这个空间，于是同工能够在主里成长。亚伦有没有犯错啊？有啊，金牛犊就他搞出来的，你知道吗？神有没有放弃他？没有，之后高利他成为祭司。神知道一个人才的培养不容易，于是就尽力的让他有机会再一次继续侍奉主，求主带领。第三个，四月啊，四十章十七节，请问会幕有没有做好呢？有了，因为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怎么样啊？帐幕就立起来，感谢赞美主。虽然不到六个月，但是之前有准备工作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物件先准备好了，人才准备好了，于是赶快施工。第二年初一，好了，帐幕立起来之后又怎么样呢？好，请你看啊，非常重要一段经文啊，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学习。摩西立起帐幕，立起了之后，在帐幕以上就搭造这个帐棚啊，帐幕需要有不同的这个物件啊，然后有些很多删改了，删掉了我就不提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二十节又把法板放到柜子里面，从至圣所开始的，是不是啊？然后把柜子抬进帐幕里面，于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里面啊，开始一个一个物件放进去，然后在桌子上将饼和陈设饼怎么样放在里面，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又把灯台放在幕里面，然后呢点灯，然后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金坛就放在会幕的幔子里面，在坛上就烧香等等等等。这段经文你回去慢慢看了，很长，我不想在这里读。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这里，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几次了？四次，还没完。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段经文出现了七次，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建造会幕是有神的法则，侍奉是有规则的，不是想做什么想做什么的。这个物件怎么制造规定的，怎么摆设规定的。换句话说，第三个学习，不止建造会幕是时间和时机的考虑，人才的考虑，侍奉的原则是有神的命定，我们必须遵从的，而不是我想什么就什么，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求主带领。假如我们把出埃及记的这个整卷书的布局再看一次的话，就发现会幕的建造其实是整卷书的高潮结束。为什么呢？假如我们记得在第出埃及记第五章，很早了哈，那就是摩西和亚伦去要求法老给他们走的那时候，他们对法老说什么话？摩西亚伦就对法老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然后呢干什么？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换句话说，他们跟法老要求离开的理由是什么呢？给我自由啊，我要 freedom， 不是呢？他说给我们走三天的路程，我们要去祭祀耶和华，敬拜耶和华，这是出埃及最重要的动机，就是有一个自由敬拜的机会。在埃及，埃及敬拜各种的这个神明啊，他们是多神的啊。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有一个自由敬拜的场合，所以他要求法老，我们要离开去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而在四十章的结束，祭祀系统就完全设立了，这是神的一个重要心意的完成，是不是啊？全卷书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因着谁呢？因着神的仆人在那里千辛万苦，于是成就了。只是请看最后一段，这是重要的一段。当会幕盖起来了，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三十五节，请你跟我一起读好不好？假如你看到的话，摩西不能进会幕，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请问会幕盖起来发生什么事呢？哇，荣光云彩在这个会幕中上面哦。摩西有没有进去呢？没有进去。为什么不进去啊？太重要了。因为摩西没有进去，所以这个云彩荣光不是他的，不是从他来的，对吗？从哪里来的？神来的。这是一个多么重要重要重要的原则。侍奉神的人，摩西啊，连摩西啊，他对这个会幕的完成一点不可鞠躬的。放到我们这个教会，好，下午还有特别报告了，这个建堂委员会，这个努力了不知道多少，付出了不知道多少啊，连昨天这么寒冷的机会时间还要开会，你知道吗？我都算不出来开了多少会了哈。开完会也常常都是十点开，开到一两点了，也没有人管中饭，知道吗？回家吃饭，知道吗？但是大家开得很兴奋啊，我们看到这个接近终点了，但是我们深深知道，神有一天能完成的话，建堂委员会没有任何功劳，没有任何荣光，理事会、执事会没有任何功劳，没有任何荣光，除非所有的荣光归给神，不然这个会幕、这个会堂就无法属神了。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不进去，不能进去，因为从这里要显明这个从这里开始的旧约的几千年的祭祀系统的开始，这个开端。虽然摩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只有神得荣耀。换句话说，会幕的建设给我们四个功课学习：第一个，建造会幕的时间和时机；第二个，侍奉的人呼召和预备；第三个，侍奉的原则需要有命定，神的命定和人的遵从；最后，神的同在才是一切侍奉的最高潮，荣光成为印证。假如这个会幕没有神的荣光显明印证，再荣美的会幕也无法带来任何属灵的果效。出埃及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荣美的结束，给我们看见在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这样奇妙的改变。愿主也带领我们，我们非常相似的处境，这个处境我们也很有时机和时间的逼迫感。时间来了，时机到了，我们是不是能把握住呢？否则是不是百姓会分散了注意力呢？金牛犊又出来了。或者我们能够顺着神的带领继续往前走，于是正月初一会幕就立起来了。 愿主带领赐福，使我们一起经历他的恩典和他的荣光。李长老，好不好？这样，我们回应诗歌就改成圣餐诗歌，我们就进行下去，好不好？好，因为时间。